台湾在上个星期举行了汉光演习，是以2025年台海爆发战争作为背景，模拟解放军以海陆空三路进攻台湾的本土防卫作战，其中还包括了首次模拟解放军以航空母舰突袭台湾的应变。三军统帅蔡英文到澎湖亲自教阅。在登陆作战演习当中呢，美国出售给台湾的阿帕契攻击直升机参与了演练，在电脑兵棋推演的部分呢，也特别纳入了从美国购买先进战机 F-35 战机的参数。而中国国台办则是针对了汉光演习发表回应，他们说的是批评台湾想要以武拒统是没有出路的。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这个军事专家这个李华球老师哦，我们在请教您之前先听听看蔡英文身为三军统帅，他在视导汉光演习的时候究竟蔡英文是怎么说的。
但无论是什么样的艰难，我们都会一一克服，因为不怕苦不怕难就是我们国军的精神，保家卫国更是国军永远的任务。演习视同作战，在演习的最前线，我也要特别跟各位强调，作为三军统帅，我就是中华民国国军最大的靠山。
好的，刚才听到的是蔡英文在澎湖视导汉光演习的说法。先请教台北的军事专家李华球老师，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这次的汉光演习是假想2025年台海爆发战争，并且首次模拟解放军用航空母舰来攻击台湾。首先想请介绍一下这次汉光演习的一些亮点，包括这个之前的兵棋推演还有实兵演练验证的一些具体情况。李华球老师。
是，那么这一次的汉光33号演习，那么首先呢，它是实施这个兵棋推演，最后阶段再来实兵演练。这个时间点会设计在2025年啊，其实是有某种程度的原因。第一个原因的话，就是中共啊，这个有2个100年要来实施。第一个就是它的建党100年，就是2021年。第二个，这个建政2049年，这2个100年是习近平任内啊非常重大的这个事情。特别是第一个这个建党的这个2021年的这个100年，这个2021年距离2025年还有4年的时间。那么这个2025年呢，距离台湾的这一个蔡英文之后的假定有2任的任期的话，2024年也是我们新任的这一个总统的这个就任的这个时间。因此从2021跟2024这2个时间点来看，设计在2025年这个时间点呢，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必要性。那么这个兵棋推演完之后，那么在这个26号5月26号早上实施这个实兵的这个演练。实兵演练比较重要的这个地点是在澎湖。澎湖的话，距离这一次的汉光33号的演习已经有20年了，没有在澎湖的这一个周边的海域呢实施这样子的一个三军联合的这个训练。因此这一次从整个我那天的早上从电视的这个荧光幕看到在武德营区以及山水海域跟石梨海域还有首港海域这整个这一线的澎湖的这一个周边的海域来看的话，首先的这个是由海军的这个陆战队模拟中共呢登陆，从澎湖的这个山水海滩来登陆。因为山水这个海滩呢，我们如果从电视机的这个画面来看的话，它是属于比较平坦比较容易登陆的这个海滩。因此呢选择这个地点来模拟的话，当然从这个时空背景来看是合乎这一个整体的这一个演习的这个状况。但是呢因为据媒体的这个报道说这一次的这个争取在澎湖这个演习非常不容易。透过相关的这个民代以及跟当地的这个县市政府的这个同意好不容易同意的。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说开放给当地的澎湖民众进去参观。所以当陆战队登陆之后，要进入到从山水海滩要进入到武德机场附近的这个27高地的时候有看到大批的这个民众在围观影响到这个海军陆战队的这个登陆的这一个进入到他的这个守望的这个目标区这也是演习上的一个困难，比较值得进一步再修正的地方。不过整体来看我认为空降的这个阿帕契的这个直升机下来之后的这一个相当程度的这个火力的展示 啊，倒也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来观察未来的这个国军的这个在高科技武器的这个采购啊，确实是有一定的必要。另外的话就是相关的这个摩托化的部队从这个直升机着陆之后，相关的这个摩托化的这个步兵啊，骑乘这个摩托车进入到这个武德营区往这个演习的这个主要目标的2027高地前进啊，整体的这个看起来，我认为相关的这个演训的这个安排啊，都是成功的啊，一次的这个演习啊，并不是那么简单。另外的话就是在最后的这个阶段进行各种火箭火炮的这一个综合的这个饱和的这个射击啊，看起来都有命中目标。当然这一个命中目标它是一个在演习当中的一个假设的状况，真正的面临到实战是不是有这样的精准度，那当然另当别论。不过整体来看，我觉得这么大的一个演习，从澎湖还有淡水河口以及台中的清泉岗等这三个主要的演练基地来看，从媒体的报道都没有发生任何的意外以及引起扰民的这个事件了，我认为这个演习是成功的，而且相当的不容易。
感谢李华秋老师。那么请教郭宝胜先生啊，这次汉光演习实际在时间点上，我们知道比往年稍微提前，感觉上似乎是配合这个蔡总统的这个就职周年啊。那么当然现在的两岸情况也比较紧张，有没有给人一种身高对立的一种情况呢？另外我们听到国台办说这是以武拒统，没有出路，认为两岸如果这种文攻武吓继续下去，两岸是不是真的会从冷对抗变成热对抗呢？
对，这次汉光演习就是场面非常的壮观，而且这个反响也非常激烈，是蔡英文就职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而且以这个解放军为假想敌，
是
这样的话会改变蔡英文畏共庆共的一个执政的形象，所以这个军事演习呢对他执政还是打分还是提高的。而且我们注意就是他这个里面把这个即将要购买的美国的 F-35 战机作为他推演的一个重要的军事武器，这说明了一个台湾急需要美国对台湾军售的这样一种渴望啊。实际上我们知道本来川普一上台就要给台军售的，但是因为这个我们知道在北韩问题上这个中美之间有合作，所以可以推迟了，但是台湾呢是很希望来加快这个军售的进程，这次军演也是表达了这个意图啊。中国大陆说你是以武拒统啊，实际上这个是刚才我说的，就是一个恶人先告状，你本来要侵略人家，人家肯定要把武力要提升的，必须要提升起来你才有一个安全的一个保障，就像以色列一样啊，它是周围全都是那些阿拉伯国家，都是它的敌人，以色列的军事非常强大之后，所以它才能中东地区立足下来，所以台湾要学习以色列，要在这个军事上要非常的尖端啊，这个强大的军力保障，这个国家领导人也能挺直腰杆，也不能害怕周围的这个敌人。所以现在不是它这个提高了这个两岸的紧张形势的问题，还是我觉得还不够，在军备方面，在军事演习方面应该更加的强化。好，
郭宝胜先谈到这个美国对台军售，我想继续再请教，很快的请教这个李华秋老师哦。这个就在汉光演习的前夕，我们听到了美国白宫国安会前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韦德宁他说，这个中共十九大之前是美国军售台湾的好时机，不晓得你怎么看这个美国前高官的一个这样说法？另外就是刚才提到了汉光演习，这一次有特别加入设想买到美国 F-35 先进战机的一种参数哦。您认为美国究竟会不会卖台湾 F-35 战机呢？李华秋老师。
是，那么中共十九大是不是对台湾军售一个好的这个时间点呢？我个人认为这个时间点确实是一个好的时机点，但是会不会卖给我们先进的这个 F-35 的这个飞机啊，目前来讲的话倒没有一个可靠的讯息，但是我觉得以两岸的这个军力啊，事实上有相当程度悬殊的这一个不一样的这个实力的存在啊，我认为台湾当然必须要发展国防自主、国机国建的这个自主来建造，这才是维护台湾国防安全比较重要的一个看点。
好的，感谢李华秋老师。那接下来我想请教在华盛顿的林杰小姐了。谈到这个美国对台军售，我们知道前总统奥巴马还有批准了一个2017年的国防授权法案，打破了美国1979年和中华民国断交以来的一个军事交流的门槛啊。从此之后，美国助理部长以上层级的这个资深官员，还有现役的将官都可以到台湾去访问了。那么这次汉光演习之前有传出说有超越以往层级的这个美国将官来这个领军观摩，不晓得您收到的讯息是不是这样子的？另外你怎么看川普总统上任之后的这个台美军事交流呢？ 是，其实刚刚提到的国防授权法案是在今年川普总统上任以后开始实行。那其实，过去双方都认为，其实观摩汉光演习的电脑兵推，其实就是一项很稳定的双方的军事交流。这样，那先前的确有，双方有同意说，希望未来可以由现役军官带领美军来台湾观摩。但不过今年似乎消息目前还是说是以退役军官，没错。那其实不过我认为，川普上任之后，我觉得台美双方其实军事上面的合作是可以期待的，因为包含其实像2013年，其实就有像是国民兵总司令黄达明少将就有来过台湾访问。那其实双方也都一直说，其实两方的单位，比如说就于灾害演习交流啊，这方面其实都有很稳定的发展。那包含像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像是杨苏蒂，那他自己也在一个智库的场合有讲过说，其实未来美国会在全世界各地的使馆设立 Marine House
陆战队驻台。
对，那未来内湖的这个 AIT 的新馆也会可能也会有这样子的陆军来负责维安的部分，所以我认为是值得期待的。那就于目前的状况来说，我认为个人认为有两点是需要注意的。第一个部分是说，就是就于蔡政府的国防战略上面来说，我们对于我们与美国的这个军售的这个 package，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我们不需要什么。其实我在很多华府的智库的场合，其实是听到很多讨论说，其实 F-35 的成本非常高，然后其实占掉我们的预算非常大的一部分，那相关训练人员以及维护的费用其实也非常高，所以其实有非常多学者是建议是否要考虑说，要拿掉 F-35的。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其实听过包含像是民进党政府释放出的讯息跟美国这方面释放出的讯息，我认为其实美国这边是在期待说台湾能够提出一个详细的我们需要什么的非常详细的清单，那台湾似乎这边是比较期待说可以能够与美国更高层的官员有更进一步的对话来产生共识，所以我认为双方维持沟通的管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
好的，谢谢林杰，也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刚刚我们听到了这个总统蔡英文总统说他是国军最大的靠山呢。不过我们知道最近在台湾内部，因为这个就是退役官兵的这个年金问题，一些退役将领对于蔡总统也是，或者民进党政府也是相当的不满呢。那很多的这个在役官兵、现役官兵也可能会觉得说，或者是志愿役的官兵职业的军人，他们也觉得说，是不是民进党政府把军人的权益放在一边，那这样子会不会造成政府方面跟军方有一些距离，或者有一些隔阂，甚至有一些不信任感存在？想请教李华秋老师。
是，我想在台湾军队国家化，在整个民主国家全世界上，台湾的军队国家化做的是非常好的，所以其实应该是不存在说哪一个政党主政，军队会不会听他的话，这个我认为不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特别是最近这个三月份公布的这一个新的这个国军的这一个教战准则，整体来看的话，我认为这一个新的这个国防启程的这个 QDR 这个报告来看的话，相关重城贺主防卫固守这一个策略受到许多的批评。不过我个人倾向这个策略其实是对的，因为毕竟我们台湾这样子的一个国防武力、国防实力来看，防卫固守重城贺主它当然是从过去的这一个相关的这个战略的战术的整体来做进一步的这个考量。不过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蔡总统在这一次的这一个汉光33号演习的这一个最后的这一个致辞的时候，特别讲到他是国军最大的靠山，这个相对来讲是给军队打士气，也就是提振了军队的士气。提振军队的士气，在我个人看了，因为我过去是从事军文关系的这个研究那么这也等于就是给民间做了一个士气的鼓舞，也等于告诉我们的老百姓，对国防似乎要 大家要多多的参与，也就是说民众对国防事务的参与是国军最大的后盾，这个理念呢，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也就是全民国防的这个理念要进一步来提升，让大家对国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有一定程度的支持，国军呢才会更强盛，国家才会更安全。
嗯，是好的，谢谢李华秋老师。那么回到华府，我想请教郭宝胜先生，就是当然军队有的时候不是比人多啊、也不是比这个武器精良，而是比这个士气啊，比这个作战。那么当然台湾目前在军队的士气内部可能有一点问题，但是在回顾到大陆方面的话，因为这个打贪腐的影响，那么许多这个高官将领也落马，那么也使得很多的这个将领，据说对于习核心来讲，也并不是那么的信任，或者是他们的这个想法或者思想有点动摇。您觉得跟两岸的这个军力士气来做比较的话，您会怎么评估呢？
对，刚才李华秋教授讲，就是台湾军队的优势就是军队国家化。实际上，中国军队最大的弊端就是军队没有国家化，军队是党军，啊，所以就是党的这条线索啊，你只要搞好关系，你就可以升官发财。所以就这个腐败非常严重，每个这个军衔都是明码标价啊，军长啊是几百万，那个是几千万，啊，所以就从他的这个军委副主席两个都被抓起来，你就看到军队的腐败是非常严重。但这样一种反腐呢，又造成这个军队的一个反弹。今年二月份，这个20,000多的退伍老兵包围了中纪委的大楼，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因为以前的话，都是这个退伍老兵包围的是国防部的8亿大楼，今年却包围了中纪委的大楼，而且这些退伍老兵都是个军车接送的，这个说明就是军方呢有意的来叫这些退伍老兵给中纪委来示威反对这个反腐运动。所以他这个中共呢现在是骑虎难下，不反腐的话呢，军队腐败如呢就像当年的清军一样啊，但是一反腐就造成反弹，所以中国的这个军力啊实际上是跟它的数量是不成正比的，它实际上是外强中干的啊。我们看到它的军力数量上面非常大，这个世界是排第二啊，而且它的这个航空母舰啊、战机啊、军舰啊、各种的武器好像比台湾呢强很多。但是因为他的这种党军的特色造成的这个腐败远离民心啊，实际上他的真正的军力啊，我们呢可以轻视他，而不是委屈他。对，
嗯哼，好的，谢谢郭宝胜先生。那么继续再请教林杰小姐，您刚刚提到说希望台湾方面跟美国方面需要有一个比较良好的沟通管道，然后让这个台湾方面也要具体表达说到底我们需要什么，让美方能够充分的了解。那么这也让我想到，就是说在蔡总统他先前还是候选人的时候，他到美国去访问，那么似乎得到了很高规格的接待，也让大家都觉得对于蔡总统就是那个时候还是候选人的时候，他未来上任的台美关系抱有很大的期待啊。那么现在以您刚刚的说法，似乎就是说但等到蔡总统上任之后，是不是在台美这个沟通跟交流方面出现了一些不太顺畅的地方？那么您的观察是怎么样呢？
不好意思，我认为呢，其实蔡总统上任以来，其实华府这边收到的评价是觉得还其实美方都就我所在所有智库场合啊，或者是活动，听到美方对他的评价都是还蛮好的，就是维持了两岸方面的稳定，那其实也保障了台湾的自由民主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与美方的沟通一直都是台美中关系当中台湾跟美国之间一个非常关键而且非常重要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包含其实像先前在一些智库场合就有提到，其实台美双方要有更密切的军事合作，其实是需要更多的高层级官员的沟通，那包含像是也有学者提到过，像我们没有外交，像是1.5或2.0 dialogue 这样子的东西在进行。那其实长久以来这样的问题以来，最后其实回归到的问题就是说，美国跟台湾的交流需要更多一点在台面上，还是要更多一点在台面下的进行？那其实我相信就于军事交流来说，现在目前已经有像是国防授权法案这样子的法案通过之后，其实这样子的沟通一定是有改变的，但是我也仍然相信说其实是需要更高层级官员更直接的沟通。所以像其实我们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现在今年也有在推动一个叫做台湾旅行法的法案，也就是说希望更高层级的官员，包含像国防部长、行政院长，甚至总统、外交部长等等，都能够来到华府进行访问，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好的，谢谢三位来宾东宁。
好，立刻来接听电话，听听看对两岸的听众观众对于这李明哲案还有汉光演习有什么样的看法。台北的谢先生您好，谢先生请讲。
喂，
请说。
喂，喂，喂，好，谢谢哈、哦。我想请问那个哈、哦，大陆那共青团人员在日本收买台湾的官员，算不算是颠覆台湾的政权哦？啊，同样大陆有大陆的法律哈、哦。台湾人到大陆是否也要遵守大陆的法规啊？还是李明哲是NGO 成员啊？还是有其他的身份，或者是大陆借题发挥啊？那两岸的一个党员或者 NGO 人员如何安全的互相来往啊？
好，感谢台北的谢先生，不好意思，时间有限，请大家尽量稍微简短发言。河北的吴先生，请抓紧时间，吴先生请讲。
哎，你好，
你好，
我只能简单的说几句啊。我是美国之音的忠实听众啊，就是说今天你们这几个嘉宾，我就说这几句话啊。这几个嘉宾吧，你们的色彩太浓了，就是不是美国之音的选择吧？就是说，如果说你们要表达意见的话，就是说尽量是保持一种，就是说尽量就是说既有偏绿的，也有深绿的，也有浅绿的，或者说还有蓝的。你们这样做的话，好的，会损失好多人，好多听众，
非常感谢。
没法再看了。
河北吴先生，您的支持还有建议，我们也会尽力让我们的听众听到更多不同的声音。谢谢吴先生。台北黄先生抓紧时间提问，黄先生请讲。
大家好。
你好。
那个总统是全民选的哦，不是民进党自己的哦。但是民进党一直在进攻，让文革要进攻又要升级，我、哦、现在有事情了就要。要请那个总统去出面，你难道地宫为什么不自己去救李明哲？为什么要请蔡总统？蔡总统在你们眼中是什么东西？
嗯，好的，台北黄先生很激动，不过我们听懂您的意思了，谢谢黄先生的来电。天津曾先生，曾先生请讲。
好，中共啊是一个威权政府，是一个小心眼政府。他没有什么这个不是道义的政府，对李明哲啊，就是那种啊，哎打压啊，什么用那种极端的手段、莫须有的罪名给他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种。
好的。
另外，这个台湾要加强军事，没有军事，军事也是保障民主政府的一种特别的方法，所以不要相信中共，中共武统的更厉害，所以我们加强军备最。也是很重要的。
好的，感谢天津的曾先生。看有蛮多民众这个关注李明哲的这个情况的、啊、另外有一位风林火山我们的网友，他想请教郭先生、啊、为什么台湾的国军总是选择被动的防御来保卫台湾，而不是选择给大陆老百姓提供自卫的武器？我相信这个武器他这边用的是隐喻、哦、就是说输出民主的理念，积极主动的手段来保卫台湾。这是风林火山我们网友的提问。好，请三位来宾很简短的针对这个李明哲案还有汉光演习很简短的跟我们做一些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郭老师先生。
我回答这个网友的提问，就是说实际上台湾他一直有点自我的矮化、尤其在这个军事啊各个方面，实际上他应该主动的一个出击，因为民主自由实际上是战无不胜的一个武器。
是
再一个在东北亚这个北韩这个问题上，实际上应该瞅准时机应该跟那个盟国啊进行一些军事的协助，这样的话有利于台湾提升它的国际地位，为以后的军备各方面也是打开这个方便之门，在人权民主这方面主动的要输出。所以他中共最害怕的是李明哲主动的输出了民主自由这个价值，所以就是说拿这个民主自由这个作为武器才可以牵制中共，蔡总统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对，
好的，林姐很简短的。
是，我觉得其实李明哲案揭露的是说，现在目前两岸关系面对的挑战，因为其实就于像是李明哲这样的案件，其实两岸之间其实本来就有签署，比如说类似共同打击犯罪的条约等等，其实两岸这方面其实都已经是有共同的协议跟法制化规定，但是很可惜的，在李明哲案里面这些都没有帮助，所以其实我觉得李明哲案给蔡政府跟台湾的公民社会都有一个很大的冲击以及挑战，就是说其实现今的两岸关系我们面对到的状况是怎么样子。
谢谢林姐。李华成老师。
是，刚才这个河北的吴先生说我们三位来宾都是绿的，其实不是，我是国民党智库的研究员，我是有30几年国民党的这个党龄的这个党员，但是呢我们上节目的话就是就事论事来评论，并不会有蓝绿的这一个偏见。
好的，感谢李华秀老师的解释哦。不过有关于李明哲案还有汉光演习的讨论，由于时间关系，到这边先暂时的告一段落。